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香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意境上映就票房大卖，叫好又叫座，昔日城寨的人事物也一时成为了热话。导演郑宝瑞坦言，在筹拍该部影片期间，他看了许多的资料书籍，其中宣教士潘林佐的传记深深地触动了他。潘林佐有港版德兰修女的称誉，在如今原九龙城寨遗址现已改为九龙寨城公园的一角，有一座潘林佐峰纪念碑，上面写着潘林佐女士于1966年只身从英国来港传道，在城寨内照顾误入歧途的青少年，不畏黑社会，帮助吸毒者以福音戒毒，引导无数的吸毒者、妓女和露宿者重获新生，甚至有黑社会分子笃信耶稣后改邪归正，献身传道事工。曾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潘林佐，从22岁留在香港，一待就是58年。如今已经80岁的他，仍在辛勤服侍穷人、青少年和被社会嫌弃的底层人士。其实像潘林佐这样为了天国事业奉献自己一生的宣教士还有很多很多，正因为他们，我们才有机会认识神，这片福音的硬土才会结出福音的硕果。他们看似舍弃了世界看为宝贵的身份地位、富足的生活方式与钱财，但他们收获的是存到永恒的生命财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2章14到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2章14到16节经文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说了，我又怎会只爱世界呢？我一定是爱神的，只是有时候啊，对世界又有那么一点点的贪婪而已。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以为爱世界啊，只是限于外表的行为，比如我们交往的人、去的地方以及参与的活动。但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爱世界也是内在的态度，从心里开始，有以下的三种特征。第一，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么这种情欲它是以满足肉体的欲望为主的。那么第二，就是眼目的情欲啊，这种情欲啊，渴望拥有物质，以物质为神。那么第三，今生的骄傲，这种骄傲就表现为炫耀自己的地位还有价值。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蛇就引诱夏娃，魔鬼在旷野啊就试探耶稣，他都是从这三方面来去入手的。你看，人可能在外表上避开属实的享乐，但是在骨子里头呢，仍旧恋慕这些东西的。那么相反，神他看重自制、慷慨的精神以及谦卑的侍奉。但是我们呢，也可以像耶稣一样的爱罪人，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并且持守天国的价值观。那么请问，你最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你的行为所反映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还是神的价值观呢？约翰列出三件事，这些事儿呢，不但在我们眼前诱惑我们，也是撒旦呢曾经用于诱惑夏娃和主耶稣基督的一些伎俩。第一，就是肉体的情欲。夏娃他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如果肚子饿了，那可真的是太好吃了。但是圣经呢谴责暴饮暴食以及其他很多肉体的情欲，有太多的事儿呢，他们会吸引我们的肉体的。今天不管是在教会里边或者是教会外边，都过分的强调性，那么这些呢都是属肉体的。马太福音4:2-3，那么就记载撒旦呢也用同样的伎俩来去试探主耶稣。经文说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那么这对主耶稣来说呢，真的是太简单了。主耶稣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我有这样的本事，我就一定会把石头啊给变成食物。但是主耶稣他没有这样来做。你看，主耶稣和我们一样都受过肉体的试探，我们会被引诱的。受试探这个不是罪，被试探胜过这个才是罪的。那么这个原则呢，可以应用在性以及其他和肉体情欲有关的一些事儿上。好，第二就是眼目的情欲。夏娃见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撒旦呢也向主耶稣基督展示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都是很吸引人的，也都是掌握在撒旦的手中的。你看，无神论很想掌控全世界的人。有一天呢，敌基督将会兴起，他要来到世上去帮助撒旦去掌控世界。我们的世界很吸引人，他展示各种各样的虚荣、炫耀以及人的荣耀。好，第三就是今生的骄傲。夏娃见那个果子啊，能够使人有智慧。很多人，他们以自己的家世为豪，他们以出身世家、属于特权分子为荣，那么这就是今生的骄傲，让我们自以为啊高人一等，甚至呢在宗教圈子里边都有这种现象。我见过有一些信徒，他们自以为啊是超级圣徒。有人曾经对我来说，我很认同你所制作的查经节目，他呢也的确在财务上啊大力支持过这个节目。他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收听这个节目，他们的确有这个需要，但是呢他却很坦白地对我来说，我没有听。你看，他认为他不需要，他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信徒了。当然他这么说啊，就证明他还不够成熟。那么撒旦呢，他就带着主耶稣到圣殿的顶端，对主说，跳下去吧，很多人呢都睁大眼睛等着看你显明你的神性呢。那么也许这个时候啊，正是有节期的时候，所以会有很多人能够来看得到。但是主耶稣他从来没有为了证明自己的神性而去行神迹的。你看，这就是世界吸引我们的三种方法了。人一旦用口腹之欲或者是美貌来决定人生的目标， 甚至企图以宗教当作目标，那么都会把人生观呢就扭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你看，这些都是俗世的，而且会导致死亡。但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这样的事，因为神他不喜悦这些事。有一天呢，神他会毁灭这些事儿。那么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世界，是肉体，是魔鬼。这些呢都是撒旦给夏娃和主耶稣的试探。撒旦的伎俩到今天一直都没有改变，今天呢他也是这样的来试探你我的，所以呢我们坚决不能够上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二章十七到十九节。约翰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的理由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很喜欢旅游，每当游览很多有名的旅游景点时，我总会想到人类建造这些历史建筑的背景都是出于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以及眼目的情欲。当时这些建筑物都代表着不可一世的荣耀，如今却都成为了明日黄花了。那时的荣景和情欲啊，都成为过眼云烟了，如今只剩下墓碑下的一堆枯骨而已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当我回顾自己的年轻岁月时啊，我真希望能够重新的回到往日的时光，真想重整年轻时我所虚度过的光阴，好好的备注所用。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人为什么不把有限的精力花在永恒的事上，能够稳妥的存到永恒呢？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里的小子们和第十二节的用法呢不一样。第十二节的小子们带着感情啊，是指所有归入神家中的基督徒，也就是神所疼爱的儿女们。那么这里的小子们呢，是指在灵性上还很幼稚的人。正如第十二到十四节先对父老们说，然后对少年人说啊，最后对小小孩说。约翰在这里呢是对小婴儿说，这些小婴儿他们还没有长大，他们正走过这个世界啊，很有可能啊会陷入到约翰先前所提到的三个试探中。如今是末时了，那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活在末世中，这个末世啊已经延续了好久了。这是神为他的名呼召一群人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如果你要听主的话，现在就是时候了。那么救恩为什么这么的急迫呢？那是因为你可能明天就不在了，明天你可能就听不到这档节目了，我们可能都不在这个世上了。所以你看，传福音是多么的重要，你听神的道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约翰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在约翰的时代呢，有很多敌基督他们就出现了，但是真正为首的那个敌基督啊快要来了。你说敌基督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名词呢常被误解，因此对快要来的敌基督也被误解了。敌基督它就是反对或者是取代基督的意思，取代模仿是代替品啊，可以是好的代替品，也可能是借口或者是诡计。那么问题来了，敌基督到底是假基督还是基督的仇敌呢？圣经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呢？约翰一书几次提到了敌基督，但是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只能够知道有一位敌基督的要来， 而且在约翰的时代呢，有很多敌基督的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认出敌基督呢？那么首先就是他否认基督的神性。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是敌基督最根本的定义。我们到二章二十二节呢，就会读到了，这是约翰一书他所强调的重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记载，主耶稣他曾经说过，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看，这就是敌基督，他们就冒充基督的名，他们自称是基督。我个人认为，在末世的时候啊，有两种人会出现，一种是抵挡基督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自称是基督的。那么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啊，就有描述，有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撒旦所召唤来的，他是政治上的领袖，他是抵挡基督和基督来去作对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地上来的兽，他看起来好像是羔羊，但其实呢，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他假冒是那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会是一位宗教领袖，政治上的领袖是出自外邦人的罗马帝国，而宗教领袖则是出自以色列国。在基督成就十字架大功之前，他们都不认他是弥赛亚。所以呢，有两种人，他们会联手来去应验敌基督，他们会在末世呢来去出现。这两种人，他们都是敌基督，一种是和基督来去作对，那么另外一种呢，则是冒名来顶替基督。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经文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被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哦，你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约翰说，这些人呢，自称是基督徒啊，外在的表现呢，也像基督徒。他们取基督徒的名字，参与到当地的教会中，也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受洗，也领圣餐。约翰说，要分辨一个人呢，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要看他日后的表现。他如果不是真正属神的，他一定会露出本性的，会离开教会的，他会疏远基督徒的，回到世界的怀抱中的。在彼得后书，我们谈过流浪猪的比喻。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提到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你看，不只是浪子沦落到猪圈里边，还有一只小猪啊，它洗干净了。一只小猪跟着浪子回到他父亲的家，他变得很虔诚，他洗得干干净净的，脖子上啊还绑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牙齿刷得白白的。但是小猪他不喜欢浪子父亲的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猪，他不是人。有一天呢，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说，我要回到我老爸的家。他的老爸就蹲在满是泥泞的大水洼里边，小猪回到家看见他的老爸，他就大声尖叫的就跳进污泥里边，就挤在他老爸的身边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是猪，他不是人。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这是非常严厉非常冷酷的陈述，却是很真实的陈述。有很多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提到犹大时，他就说，他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历史上第一次的圣餐桌上，有一个背叛主的加略人犹大，他在那里，而他和忠心跟随基督的门徒，他们就打成一片。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就记载，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啊，你看，尽管犹大看起来像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言谈举止啊像一个使徒，我相信他也能够来行神迹，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魔鬼。他和其他门徒同进同出，他们都认不出他是一个冒牌货。 约翰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宣告，他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对镜前的尼哥底母就说了，他必须重生。那一晚，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在这里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你看，他们看起来很像是神的儿女，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去检验他们的真假。每一个信徒，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要问一问自己，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真光中，我能够面对自己的罪吗？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愆和过犯呢？我是否单单仰望神的救恩呢？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显明我已经是神所新造的人呢？我爱慕神的道吗？我渴慕神的道吗？神的道是我的灵粮，是我的活水吗？神的话语对我有什么意义吗？我爱弟兄姐妹吗？我爱主耶稣基督吗？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也显出神的道与我们的关系。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在斩钉截铁地说完因信称义的教育之后啊，他就接着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你不能够一面夸口神的恩典，一面说啊，我才不管是不是信徒呢，我才不信洗礼这一套呢。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信不信，这些都是得救的必要的条件，但是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真的重生了吗？还是你相信的只是这些外在的仪式呢？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吗？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中，有人认为啊，自己可能不是神的儿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对他们就说了，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亲爱的朋友，那真正要紧的就是要确实的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十三节，他对哥林多的信徒就说了，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么你的基督徒生活过得好吗？你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吗？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可以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女呢？我不是指你有没有犯罪，而是犯罪之后啊，你会怎么来做？你持续地活在罪中吗？浪子沦落到猪圈中，但是呢，他没有继续地待在那儿，那里不是他永远的家的。如果他落入猪圈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之后啊，你给他寄信啊，除非那里的猪会帮他转信，否则呢，他就收不到你的信了。那里呢，已经不再是他的住处了，他已经回家了。神的儿女犯罪之后啊，会热泪盈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认罪的。如果他不这样来做，他就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一定会恨恶罪的。那么现在人们对罪啊看得很轻，这是非常不合圣经教导的。我担心很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以为他们像白蚂蚁这么样的参与教会，就理所当然的就是神的儿女了。但可惜呢，他们造成的结果也像白蚁一样。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来说的，好久之前在某市啊，有一个住在贫民区的妓女，她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妓女她得了重病，担心自己啊就快要死了，他心里边就很害怕，于是就打发小儿子去找一位牧师带他来去受洗。这个妓女对儿子说，儿子啊，你去找一位牧师带我来去信主。那么小儿子啊就到处寻找教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找到一个看起来很庄严宏伟的一间教会。他就绕到牧师的家，他就按门铃，牧师开门一看是一个小男孩，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吗？小男孩就回答说了，我妈妈快要死了，他请你去带他来信主。起先啊，这个牧师以为小孩的意思就是他的妈妈醉倒在街头，就对他说，你要去找警察呀，今天晚上正在下雨，我不想出门，你去找警察吧。小男孩就说了，妈妈在家，她不是喝醉了，她病得快要死了，她想找一个人呢带她来信主，他要我来去找一个牧师，那么请问你愿意去吗？ 啊，这个牧师就愣了一会儿，他知道他必须得去，他不能够拒绝这个要求。于是呢，他就穿上外套，拿了雨伞，和这个小男孩啊，就一块儿去了。他们就好不容易的到了那座城市的贫民区啊，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来到楼上的卧室。一路上，这个牧师啊，一直在想，我该和这个孩子的母亲说些什么呢？我不能用平常在教会里讲到的那一套啊。在教会呢，这个牧师总是对会众来去说，他们都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精英，他就应该保持这样的身份。他想，我要对孩子的母亲说点什么呢？我不能要他换一个生活方式，他应该换的，可惜来不及了。我能跟他说点什么呢？啊，这个时候，牧师就想起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常常引用约翰福音3:16。牧师呢，就坐在这个妇人的床边，啊，情急之下，他就翻到这节经文。其实呢，牧师对这节经文呢，也不太了解，但是他仍旧念给这个妇人听。这个妇人临终前，在病床上，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来做他的救主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当年非常清楚犹大是贼，是将出卖他的假信徒，但他仍然允许犹大跟随自己。今天神也允许我们的教会一样有麦子和败子，绵羊和山羊同时存在，但当审判来临，假的将会被永远丢进硫磺火湖，受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都当省察自己是结穗子的麦子，还是不结穗看起来却粗壮的败子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